灵台无际逃神石，风雨如盘暗故园，记忆寒星全不察，我以我血见轩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开书以前呢，来这么一首定场诗。要说这首定场诗啊，咱们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写的这么一首诗。那么开书以前呢，我讲这么一个事儿。上文书我就说了，我和这个学生呢有那么一点小误会。那要说怎么回事啊，听我慢慢道来。早就说过，说书人是老师。要说我呀，加这个学生好友啊，那加的太多了。当然了，主要是学生加我，我同意。到目前为止，有这570多个，好多男生跟我兄弟相称，兄弟相待。有什么事儿的时候，学生往上冲，就帮我的忙。有的时候聚会呀，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一叫呢，这保准能出来。当然了，都是不交以后啊。也有个别情况出不来的，我这个心里边热乎乎的，所以我对我的这个学生啊，没有什么戒备。虽然这个好友总量一直在增加，但是呢，总有个别的学生删除我。究其这个原因呢，有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有的是我的错，有的是对方的错，有的是彼此之间的误会，有的可能是其他原因。在众多的误会当中，有那么一个误会啊，可以说是让我最难过的。那位说，误会你什么呀？就是有的学生啊，怀疑我变态，甚至怀疑我有恋童癖。其实啊，你要是听过我的《济公全传》199回，我是严厉批判恋童癖呀。那位说，人家为什么怀疑你？首先呢，在我这个日志当中，那位说什么叫日志 ？QQ 空间有那么一个东西叫日志，就像日记似的，不下十个呀，写跟性有关系的话题。我的这个相册里边呢，其中有那么一个相册啊，是我男学生的，哎，光着小板的那么一个合集，可以说叫半裸。那位说你什么毛病？为什么这么弄啊？先说这个日志，你无论是家长、学生还是老师，您都能够看到啊，我们的应试教育多么强盛啊！哎，我们的心理教育、品德教育、性教育多么的落后啊！有的时候你到网上去看一看相关新闻，多少未成年人未婚先孕，男的跑了，女的把孩子弄死，这样的事儿不少啊！我不想这些事情在我的学生身上重演，所以呢，我就写了这些文章，性教育的相关日志，当然了，甚至还包括一些非异性话题。其实我知道啊，我学生当中就有这样的，要说有的学生啊，哎，他们俩也可能只看了题目和配图，根本没看内容啊。其实这个配图你再结合这个文中的内容没什么大问题，很多同学都点赞，有的同学他还转发，还想让别人看一看，对我的观点是非常的赞成。只是啊，你只是看题目或者只看图片会产生误会啊。要说这个相册呢，学生同意了， 我觉得好玩，没想别的。你想啊，假如说我变态，那为什么我不偷偷摸摸的下载？为什么不设置权限，仅我一个人可见呢？对不对？再有这个恋童癖呀，他们这个心里边是有问题的，心理疾病啊。什么叫疾病？几乎不能够克制自己。你比如说网上没事就报的那种变态老师，把学生给霍霍了，他克制不了啊，所以他就被抓了。我当了这些年老师，我害过谁？哪有学生被我害过呀？那不可能啊，说不好听的都比我有劲儿，都能给我收拾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呀由于各种外部原因尚未结婚。哎呀，录这集之前我用了这个错误的方式进行沟通，导致呢这两名同学生气。我发短信向他们道歉，不知道看到没看到啊。我这次用这个公开发行的作品向我的学生公开的道歉呢。我沟通的方式有问题，那说什么沟通方式啊？就是没顾时间没顾变数的打电话。因为这两个学生对我非常非常的好，我当时有点着急了。别的学生，不是所有学生给我删了我都这么做的。那么录这集的时候，我也正用我的一些其他的方式进行沟通，因为这个同学他帮过我很多忙，甚至聚会的时候拿钱比我有的时候拿的还多。我把他们不仅仅当成学生，真当兄弟，是真当朋友。尽管他误会了我，但是我没有半点怪他的意思。我们之间的这个交情还没有达到这个鲁迅与周作人先生他们之前的这个地步，而且呢他是未成年人。我现在怪只怪应试教育把学生的这个思维定格到老师，只要呢将这个书本讲好就行了，什么德育啊、性教育啊、心理品德教育啊，都和你老师无关。愿天下的朋友都能够解除误会。那位说了，你为什么呀用了这首定场诗？跟大家伙讲，无论我受了多大的委屈，为了国家的进步，为了学生的成长，为了向国家效力，我是甘愿承受。那么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刚才说的这些和评书没有任何关系。咱们上文书说到啊，宋江宋公明要施展手段是抵御阴兵。难为说怎么抵御暂且不提，单说这一天晚上到了一更天了，这个马六啊噔噔噔噔噔噔跑回来了，气喘吁吁，公明哥哥，宋头领大事不好了，马上有军马来到庄上来了。宋江一听，不要慌，我来问你有多少军马呀？马六就说，我暗地里边跟着那厮大概有30余里吧。要说那厮，他很快的就躲入了那么一座呀大林子里边，我没敢近身，远远的看着，见那个林子里边埋伏军马呀，我不敢靠近。大概有那么半个时辰吧，这林子里的军马就赶奔着庄上来了。小人这么一看呢，大概有1000来军马，当先的就是那个下书那厮。我不敢耽搁，朝着小路就跑回来了。 祥的军马呀，用不了多久就能来到庄上。宋江一听，一点没着急，真是当大帅的范儿，乐了，哈哈哈哈。要说这厮们，他们的这个计策倒是狠毒，若是骗了去的时候，哼，我们到城里边他们就下手，骗不得我们，埋伏军马，哼，若不是我精细呀，早就招了他们的手了。哎呀，这回我也得算计算计他们，让他们吃那一惊，吓那一跳啊。来呀，听我的分派。这些人呢，按照宋江的办法去办，不提。要说不到半个时辰呢，庄前庄后就像着了火差不多少，各有那二三百个火把照得跟白天似的，两路的军马都在那喊了，宋江你出来，宋江出来呀。要说前后啊，这一起就往里打，那一说都什么人，就是丰都城里边遣来的一千军马，选那么一个名将啊，叫高雄，然后呢还有这个秦广王派来的三个拿眼人，董超、薛霸、张望，想来这个庄上拿人。要说这个计策呀，就是黄炳定的，让这个董超先拿了假书来到庄上，想骗这个宋江呢到城里边，然后把他给拿住。如果骗不过来，就先埋伏那么一支军马，这路上随时就能杀到庄上来，把这个众人呢一网打尽。本来想的挺周全，哼，没成想让宋江给看破了。要说这些人一知道这个事儿，马上呢就按照原先的计划分着两路杀入庄里边来了。咱们不说别人啊，单说这些军马杀过来的时候，一看这个庄里边一人没有，唱了空城计了。要说这个高雄可不像司马懿呀，有些小脑瓜，马上下了军马，分派一些小部队偷偷摸摸的到里边去探寻。再看这个时候，大部队的后边一声大喊，别让官兵跑了哇。再看这个庄外暗地里边的，有那么二三十把强弓劲弩，就像泼水差不多少，嘎吱吱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这个军马呀射倒了一片。要说这个时候，哎呀，这些军兵们呢就想突围，可是呢不成想这百十个阴兵踏上了芦席，啪啪啪啪啪，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掉进去了。这个大陷坑里边啊，全都是削尖的这个木棒，一排排一件件都给他立着啊，噗噗噗，掉一个穿一个，掉两个穿一双啊。高雄一看那可着了急了，来呀，军兵给我两相绕过去杀。再看两边阴兵刚想喊，再看从房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啪啦啪啦，呜呜呜，火把地炮啊从上面可就撇下来了，把这些军兵们烧的走投无路，向庄外冲啊，也冲不出去。那边啊，就像撒雨差不多少，都是弓箭，而且有这个陷阱，没法过去。这高雄啊，一点招都没有。 心想，我们退到这个庄里边，在里边好好整顿整顿，明天白天再说。那么这个时候他就退过来了，退过来的时候200阴兵可就被损了，和来自庄后有那么一个董超、薛霸、张望，他们可就碰着了。这么细打听啊，情况差不多。咱们说这个张望他们呢，后边有那个庄河，在庄河里边也埋伏着一干人等，也都拿着强弓劲弩来到船上啊，把这些位啪啪啪啪都整水里了。水里边也有水鬼呀，首先呢用这个渔网给他们裹住，然后再看他们从嘴里边把那个短刀就拿出来，然后噗噗噗噗噗全给攮了。那么这个时候还有那么一个黑大汉，浑上下呢只穿一裤头，这位手拿那么一对车轮板斧，眼睛里头都冒火呀。那说谁？黑旋风李逵。就这一对板斧，他自己个儿就杀了30-40人呢。这个薛霸手里边拿了一个杆棒，这杆棒不是一般的杆棒，有指挥权，让这个阴兵啊过来围剿，还没等围明白呢，啊，噗噗噗噗，脑袋又没了。要说这阴兵啊，一阵大喊，都退进来了。再看那个大汉呢，哼，也不追。这个时候庄前庄后的这些阴兵啊可就碰到一块儿。高雄听完董超说的这番话，连声都没有。哎，这可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听到军兵来报，报启禀将军呢，不好了，庄里边屋房上边堆的都是柴草，我刚才又闻到了火油的味道，恐怕有人点火呀。这高雄刚刚明白，大叫不好，刚想往外冲，你冲不出去了，四面八方的火箭呢啪啪啪啪可就都打进来了。顿时之间呢，这火可就着开了。那位说这火着成什么样，咱不说别的呀，就说我那无双兄他有这么一套词儿，给大家伙捣鼓捣鼓。万丈金蛇脱了华光掌握，千条火龙挣断龙宫铁锁，便泼塌塌烧倒了昆岩缸，蓝田玉絮化灰烬，哐当当冲绝了老君炉，天宫阙都做焦锅，说什么狼蛇防倒数城去，只听那惊声残户鬼哀歌，虽不死那三月未尽阿房火，却苦煞这军兵此番难躲。要说这火那么一烧啊，哎呀，把这高雄董超薛霸可都烧到里边了。这就是宋江定下的计策，先把这个庄上呢应有的这个财帛分给了这个众庄客，然后他就说呀，城里边的官兵不到一会儿功夫可就杀人来了，给你们给捉去啊，没有一个能活命的。要说这些庄客呀，平时崔周平对他们不错呀，而且这些人不是一般的人，都是活着的时候强梁之徒。你说生平最恨的就是官府，这个时候官兵你来杀，没有一个不生气的，而且得了这么多钱，况且这宋江平时对他们也不错，杨氏三间的名气也不小， 没有不感激的，所以呢拥戴宋江。这宋江当然高兴了，便将其他的一些细软的和一些老弱妇女都移到后山去了，选了那么300呢精壮庄丁，按照他的安排去布置，什么设陷阱啊，摆这个强弓劲弩啊，然后柴草啊，下火呀，等等，都是宋江的计谋。咱们闲言少叙吧，就这一番呢，把这高雄董超薛霸全烧死了。哎呀，要说这个事儿啊，后来让秦广王可就知道了。那要说秦广王怎么知道的？本来这秦广王派着高雄他们去呀，心里边想，哼，一定能成功。这宋江他们两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都没在乎。但是到了第二天升殿的时候啊，就听到有那个值殿的官兵过来报来了，报差往城外的人回来了，那心中非常高兴啊，把他们传进来。上得殿来的时候啊，可不是高雄他们，那说谁呀，浑上下湿漉漉的一个张望，还有呢七死八活的那几个军兵跪在那儿。秦广王一看就着急了，到底怎么回事？这些人把经过这么一讲，来呀，将这几位给我拉下去斩首。张望那么一听啊，哎呀，王爷王爷饶命吧。再看这个时候有那么一个判官转出来了，那说谁？黄文炳。这黄文炳给张望他们求情，秦广王一看，好啊好啊，原本是你使的好计策，折损了我1000军马，哎，现在你还讲什么情？分明你们是同党包庇呀！我将你们一同斩首。要说这话让别人听着，那可能就麻爪了。黄炳没事，这黄炳来这么一句，哈哈哈哈，恭喜大王，贺喜大王，什么？本王哪来的喜？黄炳就说，眼见得这个宋江这回呀，全伙前来阴间，勾结了这叛贼崔周平，足见呢左谋之大，意在谋反阴间呢。贼人既蓄意已久，我看呢他们反的越慢，其祸可就越大呀。这个时候被大王您神目如电，您给看出来了，先拿下了贼人的内应，去了他的心腹之患，再用那个小谋逼得贼人所藏的全伙尽数出现了，提前造了反，为我阴间消了弥天的大祸呀！我看这是大王的高明之处啊，所以呢文炳为大王贺喜。这黄文炳36路溜须经，72路拍马传，没有他不会的。秦广王一听那也高了兴，那么如今贼人反了，我们应当如何呀？黄文炳一听，贼人虽然是小胜我军，但是把多年经的老巢他给烧了，得不偿失。也见出这个贼人呢有将走的征兆，但是他们去什么地方呢？估计也就是深山大泽呀，然后再招兵买马， 其实啊，这个骑士是可忧的呀。要以文炳之剑，当速发大军前去追剿，树要杀绝种类，不能够让他们养成气候。养成了气候，可就是我们的后患呢。哎，是啊，还是你明白事理，真是个足智多谋之人。要说这大王喜怒无常，再看这个大王，把他手下的殿前司给招出来了。黄炳又说，还请大王饶了张望等人，若是此犯将这几人杀了，以后有点小错，有点问题，谁还敢回来报信啊，与我军不利。罢罢罢，好，就依着你，只是败兵也得处置，不能就这么算了。黄炳就说，大王，可每个人责打他20军棍，照例呢贯耳插剑游营，便可正我军法。再教发到前敌笑死，若不再奋勇向前，一并治罪。好啊，你的计谋倒是好事。然后又命令他的这个殿前司挑选了四个骁勇善战的强将啊，还有精兵一万，马上可就杀往安平庄了，就想把宋江一伙全灭。殿前司一直去办事不提，单说这个宋江和李逵破了大兵，这个时候收了不少的军器，战利品不少，大家伙心中高兴。但是这个宋江还是有忧色呀，这个脸不是好脸。李逵一看，哥哥，今日咱们都胜了，怎么还不快活？你怎么不高兴啊？宋江就说，今日咱们虽然是小胜啊，可是没有了安身之处，况且呀，官兵损了1000，算不得什么，这阎君一定发大军前来，到那个时候啊，我们到哪里逃身才好啊？李逵就说，我看这些军兵都是脓包，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来10000我杀10000，来100000我杀100000，一双板斧一定能保住哥哥。宋江一听，哎，按常理来说呀，精兵打仗者不完全靠勇啊，还得有智，对周围的形势要看明白了。况且今天我们没有了去处，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原来在杨氏还有这个梁山，官兵来征剿的时候，天时地利人和他们没有，可是现在我又不知道如何去做了。李逵一听不吱声了，再看马六就说，杜头领，公明哥哥，您不必担心，小人知道东南有那么一个去处，离死900里远的有座隐龙山，要说这个山是环绕啊，百里方圆，地势非常险要，哪怕来那么个10万来人那都没关系，况且这个周围有千里水面啊，是那个忘川江与此沁城的一个大破，要是这个形势非常大，甚至比梁山还好啊。宋江那么一听可高了兴，啊，这个去处当然好，这可是天佑我宋江。你是如何知道这个地方的？马六就说，当初这个崔判官呢，哎，他知道小人喜欢走路，喜欢溜达，没事就陪我溜达，溜达来溜达去，可就知道了阴间的很多的地理。有那么一天，我们就溜达到这块了， 一看这个跟梁山的气势差不多，当时我心中啊就非常的悲怆，所以呢我就记得非常的亲切。宋江一听，好，既然如此，我们收拾好行李赶奔隐龙山吧。这个时候宋江下了命令，将这个人分作三队，李逵领先，马六在后边顿后，然后宋江呢自己督战中军，把这个老弱妇孺也安到其中，周围呢七八百众。这个时候把其他没用的一些东西可就扔了，离开了安平庄，朝这个小路就赶奔隐龙山而来。那么这个时候又找了那十名轻功非常好的，而且骑马非常好的，在东西南北各大路啊去放火。那又是为什么呢？这一放火，那些官兵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会给他们呢打迷糊。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呀，有那么三天了，一看这个官兵没追上来。那位说为什么没追上来？原来这个殿前司啊发来了一万军马四个守将，到了庄上那么一看没有人，往四处那么一打探呢，四面八方都有人呢烧火，这一烧火都是烟呢，也不知道哪一边是宋江的人。追来追去没追到宋江，只好回城了。单说这一天，宋江他们就来到一个地方，这个时候是天呢可就晚了。那还说什么地方？是一座大林子。这宋江一看这林子，古木狼林，怪石横生，瞅着特别的俊俏，也特别的诡异呀。宋江就说，这么诡异的林子肯定有毒虫怪猛啊，哎呀，咱们要不赶紧走过去，在这个林子里边可有危险的。李逵一听，哈哈哈哈，哥哥，什么事你都小心，有大虫又能怎么呢？我怕他什么？我现在呀，嘴里边没滋味，他胆敢出来呀，我把他拿了烧烤，我也开那一个烧烤一条街，咱们也弄他一个露天烧烤，管他别人受不受干扰呢，是不是？这个时候再看李逵，噌，往前就挪步。正在这个时候，李逵又乐了，哈哈哈哈，到底是什么东西出来？出来俺李逵大板斧砍了他。这个时候有那么十几个小卒赶紧跌跌撞撞跑回来了，铁牛头领，前面有大蛇拦路，一个大蛇给你们吓成这样，有什么了不起？再看这位提着板斧往前就走，这个时候一阵狂风吹得周围的树叶是刷刷作响，然后是一片黑雾。这个时候在李逵眼前有那么一条大蛇狠狠的看他。